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没有一样罪是不能被主赦免的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救恩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而来的。然而很多基督徒都不认识这个真理，依然忧虑他们可能做了什么而神不赦免他们。到底什么罪是神不赦免的呢？在今天的信息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不被赦免的罪这个主题，借此消除那些因惧怕而不被赦免的罪感到忧虑的人。让我们透过主耶稣强而有力的话去传达这个大喜的信息，给那些觉得自己活在神爱以外的人，让他们都能够领受到神奇妙的大爱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如果你犯了一样罪，是神永远无法赦免和饶恕你的，你的感觉会是怎样呢？那你这一生将会活在惧怕和死亡的阴影中，因为知道自己一旦离开了世界，就要面对神的愤怒，这是你无力去面对的。你可以想象这样可怕而又绝望的生活吗？事实上，今天的确有些人是活在这样的光景中，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犯了一些罪，是神永远都不会原谅的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是不被赦免的罪。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2章，那是记载主耶稣讲述和解释何谓不被赦免的罪的一段经文。我们一块来看马太福音12章22节到32节的记载。经文说，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。众人都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好，这是马太福音12章第22节到32节的经文。常常我们听见有人说，我相信我犯了不得赦免的罪，而这些人的反应是表现得忧心忡忡， 这包括了不信耶稣的人，也包括了已经相信耶稣的人。他们还是认为有一些罪是神永远都不会赦免的。如果你问那些人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，以至于你认为自己犯了不得赦免的罪呢？通常他们都会举出一些他认为是非常严重的罪，而他觉得这些罪是无法被赦免或者是被原谅的。正因为他们有这种感觉，所以他们同时认为神一定也是这样看，所以一生就活在后悔、罪疚、自责以及惧怕当中，因为觉得自己所犯的罪是不被赦免的。一般来说，人所提到的不被赦免的罪基本上就是奸淫、杀人以及不孝顺。就以不孝顺的罪来说，尤其是父母亲在他们悔改之前已经去世，而自己却是一生曾经伤透了父母的心，甚至直到父母离开世界以前都没有原谅他们，都没有宽恕他们，所以这样的人内心的罪疚和死结就一生打不开，以为既然父母都不可能再宽恕他，更何况神呢？换句话说，因为他们父母不饶恕他，所以他感到自己是不会被神饶恕的。而不少人以为奸淫、杀人、不孝这三样都是不被赦免的罪。其实这些想法并不符合圣经，因为圣经并没有说这样的罪是不得赦免的。那么到底当主耶稣讲到不得赦免的罪的时候，情况是怎么样的呢？他又是在怎么样的处境下说这样的话呢？主耶稣说，凡人所犯的一切罪都可得到赦免，唯独是干犯圣灵的，今生来生都得不到赦免。不错，这句话的确是主耶稣说的，然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到底什么是不得赦免的罪呢？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这是什么罪，然后看看跟今天的处境有什么关系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2章23节，经文这里说，众人都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这里说到弥赛亚就是主耶稣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众人知道耶稣的身份之后就感到惊奇，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弥赛亚。可是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别西卜这个名字是出自古迦南人的宗教，他们所拜的偶像。法利赛人这么说是要指控耶稣是鬼王别西卜的仆役。具体来说，法利赛人把耶稣的身份完全颠倒扭曲，他们说耶稣自称他是神的儿子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他无非是撒旦手下的一个仆役罢了，不过是替撒旦工作。他们说这个耶稣赶鬼看起来很有能力，其实他是靠着他的王，就是鬼王别西卜而已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把耶稣看作是邪恶分子，这是因为法利赛人心底昏暗，不能分辨，因此以光为暗，以暗为光，而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法利赛人这么做，一方面是出于无知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出于恶毒的心，故意要挑衅耶稣，设下圈套害耶稣，恶意要控告耶稣。这些法利赛人显然是不怀好意，是非常不友善的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主耶稣当然不能缄默不语，因为法利赛人正在挑衅，要激动他，而周围又有许多围观的群众，他们都等着看耶稣的反应，看耶稣到底怎么样回答，怎么样化解这场恶劣的局面。主耶稣没有长篇大论地跟他们辩论，他不喧嚷，也不扬声，这是主耶稣一向的作风。什么时候别人对他恶言相向，捏造坏话毁谤他，他都只是心存怜悯，扼要简短地讲出他要讲的真理，不管对方明不明白，他都不再争辩。在这里，主耶稣不和法利赛人争论，而是反问他们一些问题。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指控，说他所行使赶鬼的力量是从撒旦的首领别西卜来的。主耶稣要指出他们这话的荒谬和无理。于是 主耶稣提出三方面的论据。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章25到26节。经文说，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马太福音12章25、26节。法利赛人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，他自己没有能力，他是借助鬼王别西卜的力量。然而耶稣驳斥了这样的说法，指出这是很可笑很荒谬的事，靠着鬼王赶鬼，岂不是自相纷争的局面吗？撒旦控制了这个人，却又靠着他释放那个人，这是自相矛盾的，这是说不通的。马太福音12章27节，主耶稣说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这里说到你们的子弟，这原来就是指追随法利赛人的人。其实法利赛人在当日也是声称自己有赶鬼的能力的，他们可以赶出任何的鬼，而且有医治人的能力。当然主耶稣也把赶鬼的权柄给了他的门徒，相关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0章里边。主耶稣给门徒有赶鬼的权柄和能力，让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可以赶鬼，而门徒也真的做到了，我们也看见鬼服了他们。但是现在主耶稣反问法利赛人说，你们的门徒赶鬼又是靠着怎样的力量去赶呢？你说我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的力量，那么你跟你的子弟赶鬼又靠着什么能力呢？是靠着同样的力量吗？也是靠着鬼王的力量吗？还是别的力量呢？这实在是一道很难回答的问题，法利赛人无论怎么答，结果都是不能自圆其说。现在法利赛人是和耶稣对立的，如果法利赛人说他们赶鬼的力量是靠着神的话，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最大的逻辑漏洞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来做人，而他们却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。难道他们所信的是一位要靠着鬼王才能赶鬼的神吗？这是多么大的亵渎，所以法利赛人不能作答。主耶稣短短的一番话引出了两个论点，首先是靠鬼王或者靠神的能力赶鬼，另外就是撒旦若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必然站立不住。这个道理可以应用在一家一国或是一个政府上，同样适合，因为如果是同属一家，必然不会自相纷争，不然的话这一家这一国必然会分裂。还有第三个论点，请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29节。主耶稣说，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主耶稣所说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就是那抢夺的人，而撒旦就是那壮士。撒旦是家主，是壮士，如果我没有更强的力量，我怎么可能动得了他呢？我怎么能捆绑他呢？怎么能敌得过他的力量，而把人从被掳当中释放出来，使人获得自由呢？又用我更大的能力去击退撒旦呢？主耶稣要他们去想。接着主耶稣说了，人要做到这些，必须先征服这家里的壮士，必须先把他捆起来才可以。换句话说，有能力去征服和捆绑这壮士的，必然是一个比这个壮士更有能力的人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指证法利赛人故意忽略耶稣的权柄和能力，而故意找出其他荒谬的说法来解释。一连三个论点，就使得法利赛人哑口无言。首先主耶稣指出法利赛人说这话是毫无道理毫无常识的，因为国家是不能自相纷争的，更何况法利赛人和他的门徒也都赶鬼，他们又是靠着什么能力去做的呢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 第28节那里，他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主耶稣在这里要说的就是，法利赛人其实是看见了神的国的临到，因为你们看见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，只是你们故意否认，你们存着不信的心，不肯去面对，不肯承认，神的国已经降临在你们中间，要在你们心中掌权，为什么拒绝呢？跟着马太福音12章31节到32节，主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在这里，主耶稣把罪和亵渎分开来说，似乎是把亵渎这件事和罪分隔开来。事实上，主耶稣的确是提到两类的恶行，一类是罪，是包括了任何形式的罪，犯奸淫、不孝顺、杀人、骂人；另外一类是亵渎，而那不是属于罪里边的，是另一类的恶行，称为亵渎。什么是亵渎呢？或者说的具体些，什么是亵渎圣灵呢？那就是刻意的、处心积虑的要跟神和他的圣洁对抗，因为圣灵就是神的灵，又是施恩的灵，是要把神的恩典施行在我们身上的。如果我们嘲笑、轻看、藐视、抗拒，我们就是把自己推入灭亡。透过对这段经文上下文的了解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、有真理。主耶稣的言行生活，法利赛人和其他的人都是有目共睹的，那是无可否认、铁一般的事实。一个追求圣洁的人必定会留意到主耶稣身上所散发的圣洁本性，一个追求公义的人必然从耶稣的身上看见公义的威严，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必然从耶稣基督的言谈当中发现真理的智慧。然而法利赛人竟然把眼见的事实全都否认，并且捏造荒谬的说法，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，因为他们的心不愿意降服圣灵，圣灵感动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随意消灭，不当一回事，他们抵挡圣洁的灵，抗拒真理的灵，他们不愿意领受公义的灵、施恩的灵，不愿意神的国临到他们，这就是亵渎圣灵的意思。他们之所以否认，并非出于无知，乃是蓄意的、处心积虑的、有目的的否认耶稣，并且否认圣灵的作为与能力。马太福音12章31节到32节，主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那么来到今天，我们有没有可能犯法利赛人当日所犯的罪呢？当然不可能，那是因为那是发生在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生活的时候。当主耶稣取了人的肉身来到世间的时候，透过圣灵的能力来工作，却受到法利赛人的否认和诬告，明明看见神的作为却不肯承认，所以耶稣说这样的话。也许有人问了，今天真的不能同样发生这样的事情吗？不可能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这是关乎于当时的背景，当时主耶稣活在地上，生活在人群中间，是一位活着的基督，人人都可以看见。然而今天主耶稣已经不在世上，没有人可以再看见主耶稣的容貌，他也不再活在地上，他是升回天上去。另外一方面，虽然神也透过他的仆人继续做地上的工作，神同样可以透过人行许多神迹奇事，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即使神行神迹，也不再是透过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亲自行神迹，而是透过他的仆人。不错，神透过他所拣选的工人来做工，但是肯定不是主耶稣， 不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不会再有人可以有机会看见耶稣亲自行了神迹，而又指控耶稣是靠着撒旦的力量做这些事情，是靠着鬼王做事。今天我们生活在世上，要知道这是天父世界，神会透过神迹奇事来彰显他的能力。对世人来说，透过信心去认识神和相信神，这是很重要很可贵的，这也是主耶稣所说过的话语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应该学习凭信心生活，凭信心与神同行，用信心与神交往。当日主耶稣之所以多行神迹，是要借此让群众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是有圣灵的权柄和能力的。不过行神迹不是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最终目的，医治病人和赶鬼等等也不是主耶稣到世上来最终的目的。主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是为世人死，可是主耶稣仍然乐意照父神的旨意做父神所喜悦的事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，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经文说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，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到后来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，十二门徒里的彼得伸手拔出刀来，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，但是主耶稣却立刻制止彼得莽撞的行为，还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。许多许多的神迹都发生在主耶稣工作的那三年多里边，不少人看见了听见了，但是却坚持不信。好，我们继续思想不得赦免的罪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节到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，保罗在这里列举了一连串的罪行。他说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保罗在这里说些什么呢？保罗指出一些神所憎恶的罪行，并且指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有些人从前也是这样，但如今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得蒙洗净，是成圣称义的。即使这一切的污秽，这些可怕的罪，但是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，使人得着洁净，而且是蒙圣灵分别出来归于神。保罗勉励那些蒙恩得救蒙洁净的人，不要再回到旧日的道路上去。在这儿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，以及神怎么样乐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应当尊重，应当珍惜。最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一段经文，就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经文这么说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其实当世人犯罪的时候，是没有一个人配得到神的赦免，任何人都不配。可是因着神的怜悯，借着主耶稣基督舍命流血，神开恩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这就是神的恩典和大爱。而当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明白了这么大的救恩，圣灵又感动我们，施恩的灵要把神的恩典施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是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呢，还是故意懈慢反对 亵渎抗拒呢？今天许多人听过福音而轻看福音，受过圣灵的感动而拒绝圣灵，明白救恩而又离开神。这些人呢，不是已经得救而从救恩里失落的，而是他从来没有得救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在他的许多罪行之外，要加上最大的罪，就是不信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却不是这样的人，因为当我们深怕自己不得救的时候，这就是圣灵施恩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一个记号。要是我们惧怕所得的救恩不实在不长久，还可能因为犯了某些罪而失落。我们可以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9节所给我们的劝勉。我们一块来看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9节的经文。保罗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9节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明了，没有一样罪是不能被主赦免的。今天的讲题，不被赦免的罪，第一讲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心存敬畏的人，照着主所启示的真理，持守真道，顺从圣灵，照着主所当受的敬畏，敬畏他，爱他，保守自己，常在神的爱里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这个讲题，愿主赐福弟兄姊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清楚地知道，今天已经没有不被赦免的罪。我们只要相信耶稣的救恩，一切的罪过都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和洁净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